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受迷惑，去服侍那亚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；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24节，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然后我们来看第27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好，我们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二大段。第二大段呢，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，我们说恩赐是没有，原文是没有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为了造词方便，那就是论到属灵的种种。那么第二段既然讲了属灵的种种，那么相对于这一段的就是前面第一段，那就是属肉体的种种。那我想我们昨天前几堂我们已经大概的把它我们大概把前11章蜻蜓点水似的我们稍微的看了一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大段。那么第二大段是接着第一段的，你记得吗？保罗在那里对付了一些解决一些问题以后，比方说后面11章34节，若有人饥饿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，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。所以保罗说到这里，他觉得关于肉体种种够了，那要紧的是要积极的到底给我们看见一些属灵的种种。那么这些属灵的种种呢，是对付解决肉体的种种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两部分相对以后，我们就找出整个问题的答案来了。所以解决这些问题，教会不是没有问题，有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这里是有答案的，所以保罗呢，他就把那个答案给了我们。那我们讲过前面一段分成两段，是不是用效法我效法我就分开两段。那么前面4章再加上后面的6章，那么再加上最后一章11章是讲到保罗怎样效法基督。所以讲到应该怎样效法基督，所以那里讲到头，那里也讲到主的晚餐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个效法就很自然的就分成两段。那么一面是前面的4章，那我们知道前面的4章就是教会分门别类。那么到了第二大段的时候，那保罗也是把它分成两段。那么第一段就解决前面的第一段，第二段呢就解决前面第二段的问题。 所以我们可以说答案呢是在属灵的种种上面。如果一个人不属灵，没有答案，一个人不属灵，问题不能够解决。所以教会一定要成长，教会一定要属灵。那么虽然哥林多的教会是恩赐丰富的教会，但是呢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问题很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对付教会分门别类的问题，我们要看见的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讲到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第一章第二节你看哈，这里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那教会什么意思呢？教会这个词啊，在原文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，这个叫做教会。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，斯提凡他提到在旷野中的教会。那第二次呢，教会是五旬节才诞生的，怎么说是在旷野中的教会呢？那当然他就用预表来形容什么，来形容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旷野里面聚集。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，所以这些人都是蒙召的。但是一直等到西乃山下，他们呢才聚在一起。所以斯提凡就称呼那些聚在山脚下的以色列人，说是在旷野中的教会。所以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。那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两次说的教会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就说这个词的意思来说，很清楚的，在旧约虽然教会没有诞生，但是我们可以就原则性来想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已经是教会的写照了，或者说可以说是教会的预像。虽然教会没有来到，但以色列人在那聚集的时候，就叫我们想起将来我们的将来主用宝血买回了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就是教会了。所以普通我们如果光用词义，就是光用这个词的意思来看的话，比较容易懂得的。而且如果光这样，光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现在就你就会想到，难怪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为什么由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犹太教的，有犹太化的倾向呢？这是难怪的。你看这个雅各对保罗说，他说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信主有好几万，有多几好几万，个个都为律法热心，他们都为律法热心。所以就证明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倾向，是倾向犹太教的。那当然不要忘记了，那个酒还是新酒。不过人有一个倾向，就容易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，旧皮袋乃至的犹太教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传统嘛，比较是传统，因为有了历史，所以方便的很多。所以人多多少少总是跟随传统，因为很容易嘛，你祷告都不需要，你只要看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好了。聚会怎么聚，我们从来不祷告说主啊，你怎么样带领我们。我们说好，我们应该怎样，就是我们有一定的模式。所以你知道人如果懒惰的话，人如果不肯跟随主，不肯随从圣灵的话，他最便当的办法就是跟随传统，跟随遗传，从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。所以大家才会想到说，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看见个个都为律法热心。那么好了，如果那么你会注意到，就是从前怎样的是有长老，现在怎样有长老。你知道本来在以色列中间就有长老啊，所以你讲到教会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你就把所有犹太教东西搬过来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记得保罗那次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因为连保罗这么清楚福音真理的人，那次差一点就妥协了， 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。你看看保罗他的工作，每一个地方最多是100、200、300弟兄姊妹了不起，但是你看这里有好几万，那这是不是代表神的同在？这是不是代表神的祝福？数字越多表示能力越大，是不是？数字越多代表神的祝福越丰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想啊，连保罗当初他都敢抵挡彼得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，但这个时候你看他软弱了，他为着不得罪他们，他就接受了这个雅各的建议，结果他就等献祭，等祭司来献祭，因为好几个人许愿再生嘛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人家都知道说，哦，你保罗并不是践踏摩西律法的。结果保罗能够等，神不能够等，所以那次呢，神就监禁了保罗，他就失去自由。所以保罗那次失去自由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神要让他在属灵的事上更上一层楼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那次如果保罗不被监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就变成犹太教的一支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，大家的感觉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在整个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。不过一般的犹太教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把新酒把它装在旧皮袋里面。但是主说新酒只能够装在新皮袋里，那如果保罗再看不见，教会就没有希望了，教会就没有路了。那么教会成为犹太教的一支有没有好处？当然有好处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罗马帝国是拜皇帝的，所以皇帝是敬拜的对象。我们去过罗马，你就知道吗？在那个整个的广场，那个最重要的政治广场，可以说是你知道卡普蒂利诺那个就是头的意思。那个头不光是那个广场的头，是全罗马帝国的头。你看看嘛，那谁在上面做头的呢？是丢斯，假神在那里做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你就看得清楚。那么那个是在山上，那么在山下呢，这个广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，那就是犹流大帝的庙，他们拜犹流大帝的。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，你不拜皇帝，这是政治犯。所以你知道后来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保罗第二次坐牢，那根本是坐在地壳，没有一个人敢靠近他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做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说，所有的人都要拜偶像，但是犹太教是例外。所有犹太教的人他们可以不拜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太教对罗马帝国有贡献，所以他们就做了犹流大帝的朋友，也做了雅古斯都的朋友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，在那个时候犹太教能够存在而不被逼迫，而且被成为是合法的宗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成为犹太教的一支的话，教会不需要经过逼迫了。但是请记得，为什么教会早期经过200年到300年的逼迫？原因就是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，教会的见证乃是神心意中的见证。撒旦不甘心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逼迫就来。所以现在有一个选择，你愿意选择很安全的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继续发展呢，然后越来越是巨型的教会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几万人了嘛，你还是愿意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囚奴？所以保罗后来在监狱书信一再说，我这做了基督囚奴的人。他没有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奴，没有，他说那次监禁我的是我的主，幸好主让我失去自由，叫我能够走在他的心意的道路上。所以等到他在监狱里面，他眼睛开启了，神给他看见说，教会乃是一个大的器皿，大的一个地步像宇宙那么大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教会 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充满万有者，如果要充满一样东西，